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圣诞快乐啊！我会问候弟兄姐妹平安，是因为啊，昨天晚上啊，就是我们的平安夜啊，让我们有一个宁静的心，好预备啊，耶稣基督啊，神的儿子来到我们当中。那我会跟大家说圣诞快乐，为什么？因为花节啊，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当我来到八点多的时候来到教会，跟奎迪来到教会，那八点半的时候呢，我收到一个电话。我想呢，平常礼拜天应该没有人会打电话给我，特别早上的时候原来呢是我的第二个女儿我总共有三个女儿，那这个是第二个女儿打过来，因为她们三个姐妹我有三个女儿，一个是在英国，一个是在法国，那一个是在澳洲，那好不容易他们过来团年相聚那昨天晚上呢他们就聚在一块。那我今天呢三个女儿，我只接到我第二个女儿，她打电话跟我讲说爸爸圣诞快乐我心中真的是很感动我想我们都需要爱尽管说我们为人父母，我们一直的付出他们可能以为说这个就是理所当然，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为人父母，我们多么希望能够从儿女那边能够回馈到他们给我的爱。我想每个人都需要爱，但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爱。好，在传讲信息之前，好不好？我们先低头，我们来祷告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你照月亮太阳，你为了一切节期做记号，乃是让我们能够用感恩的心来欣赏你的创造来感恩你对我们的创造。我们谢谢你更借着这个圣诞节让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机会，使众人世人尽管他不一定完全认识你，但是他们有一个机会来过这个欢欣的日子。求你带领等一下的信息，愿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从你那边而来，让孩子能够为你使用，就讲的人跟听的人都能够同得帮助。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今天是圣诞节也就是一般人所认为的是耶稣诞生的日子，但是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耶稣其实并不是在这一天诞生因为圣经它没有告诉我们耶稣是在哪一天诞生，那四部福音书呢都没有记载，我们查不到有任何历史资料它有这样的记载。那历史资料呢确实记载当时有耶稣这个人，但是就是跟福音书一样没有提到他是什么时候出生。那怎么会有12月25号这一天呢那是因为当第四世纪的时候，也就是说耶稣诞生300年了以后第四世纪罗马教会为了统一庆祝耶稣诞生的日子定出来的。可是呢从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蛛丝马迹一些背景资料里面呢，我们可以很轻易的否定这个日子的可能性为什么呢就像路加福音记载当时有牧羊人在野外夜间值班看守羊群。那如果说你们到中东地区曾经去胜利旅游的话，就会知道12月25号在当时的伯利恒地区呢是非常寒冷的那怎么可能牧羊人还在半夜里面呢还在野地里面看守羊群？但是虽然12月25号它不是耶稣降生的真正的日子，但是我想这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一方面我们可以借着这一天来表达我们对神对耶稣基督诞生的感恩，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可以借这个机会，我们可以邀请一些很久很久没有来教会或甚至于从来就没有来教会的人到教会来庆祝刚刚我们的主席领歌唱的 Danny 弟兄就问大家说是第一次，今天第一次来教会的可以举下手大家都有点犹豫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举手，然后一直往上问到3个月 哇，就比较少了哈。那我不晓得，哎，当 Danny 弟兄如果说问到啊，这一年中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举手，我想说不定我们当中也有人就是这样举手了哈。那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可以借这一天啊，邀请啊这一些人，哎，他们来看看啊，就像啊，当福音书我们看到啊，一个门徒啊，他邀请另外一个啊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只讲一句话，说你来看，你来看。好，那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互相的赠送礼物啊，特别是我们家人之间。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圣诞节要相互的赠送礼物？我想应该跟圣经的记载有关啊。马太福音啊，我们看到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呢，啊，有几个啊，我们说东方博士，但其实那个字呢是一种好像很有学问的人哈，啊，可能是星象学家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那他们特别从东方啊老远的西带礼物来朝见耶稣。但是当我们为了纪念耶稣降生而互相赠送礼物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基督的诞生其实就是神啊送给我们的一件最好的礼物。所以前几天呢啊，当 Kitty 哎问我啊，说你要不要圣诞礼物，好，我想他现在可能比较紧张哈，因为我常常抱怨他，我生日的时候连60岁也没送哈，那65岁也没送啊，这真的是太过分了哈。所以呢他就特别问我，那我就说其实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哈。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好的礼物啊？首先为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好，首先呢啊，他是真实的。有时候在信箱或者在 email 在电邮里面呢，我们会收到一些商家的广告信，那他们往往为了吸引收件人的信息啊的注意哈，他们就在信上啊会写着说啊是免费的啊是 free 的啊。那我有一阵子呢就收到一个 email， 哇，开头呢就写着说哇他要送给我2瓶的法国香槟酒，哎，哇这么棒哎。可是呢当我在往下看的时候呢啊就会看到说啊你必须要购买一些商品才能够得到这些礼物哈。那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面呢，我们更是啊有层出不穷的诈欺事件。那他们打电话来告诉你说哦你参加什么样的抽奖活动哦，那得到大奖的，但是你要把税款啊把一些税款能够送过去，或是只要告诉他你的个人资料就可以了。那当然我们现在都聪明了哈，我们知道说这只是为了要骗你的钱财或者资料。那我想为了避免受骗，我想我们只要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好，那为什么耶稣的降生啊是真的呢？啊，因为我们可以从福音书啊来探讨。那福音书总共有4部，马太、马可还有路加还有约翰啊，这部4部福音书。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只能够集中在路加福音，而且呢是其中刚刚所读的经文4节哈。那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啊，他被公认呢是四部福音书的作者中文笔最好的哈。那他所写的希腊文非常的文雅流畅啊，你们要相信我哈，因为我在神学院我写过希腊文，我看过哈。那他的希腊文非常的文雅流畅，而且呢他是一个专业的医师，所以呢以我们现在的说法，他就是一个高水平有水准的专业人士。那还有，虽然他不是耶稣的第一代门徒，他不是一直跟着耶稣啊的那个时候的门徒，不是，但是因为如此，他可以很客观的评量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迹，而不会受到一些主观或者感情的因素来影响。好，那我们来看今天经文。好，路加福音一开头就提到啊，他所写的福音书啊，他的资料来源是来自起初亲眼看见这些事情发生而且传播这个信息的人，所以呢他所得到的是第一手资料哈，不是说像我们现在我们常常在那个这个 WhatsApp 啊，或者是 WeChat， 我们收到就立刻哎或 Word 对过去的话，它不是这样子的，它是所收的呢是第一手资料。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说，路加他不是照单全收，好，我们就看到了，哇，太棒了！说要我们吃什么食物才比较健康，我们赶快去吃啊，要做什么运动你才会强壮，我们赶快去做。到底有没有不知道哈，反正我们就把它收进来，我们赶快把它传出去。好，那这边第三节告诉我们说啊，他把这一切都从头都详细考察了，而且怎么样？按照次序写下来。那对于耶稣啊的第一代门徒啊，就像彼得啦，啊，像约翰呐，啊，这些呢，他们可能会怀疑，我们可能会怀疑说，哦，他们可能受到迷惑了，对不对？啊，为了本身的利益，啊，必须要将错就错，啊，就像我们常讲一句话，说头都已经洗了一半了，那你要怎么办，对不对？哈，那传讲一些虚构的耶稣的故事。可是对路加而言呢，他没有这个负担，他没有这个必要啊。他是保罗的宣教同工，那保罗是在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才遇见他，然后把福音传给他。那从此以后呢，啊，他就一直随着保罗啊，到处来传讲这个天国的福音。而就像呢，很多的知识分子，我相信我们当中能够到国外来的话，我想很多都是知识分子哈。都是知识分子哈，那当接触信仰的时候啊，他会加以查考。那对路加而言呢，更是如此。他是一个专业人士，而且是文学的高手，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他一定也用学者的精神，好，用学者的精神对一些资料呢，他反复的求证，确定所写的资料是正确的，然后呢，才能够告诉人。啊，避免说弄错了啊，误导人心啊，就像说啊，他在第四节所说的啊，他目的是要让你们知道你所学的道是正确的，不要怀疑，他写下来都是正确的，因为他查考过了哈。那更何况我们看他为了这个信仰，他奉献了他自己的一生。那从路加福音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他观察入微。好，你可以好好看一下他观察入微，而且下笔呢又条理分明啊，他不会铺张，不会夸张。好，我觉得这很重要。常常我们为了叙述一件事情啊，为了让人家相信，我们可能会用很夸张的文法来写，但他没有，他没有。好，那路加福音写的耶稣诞生的经过，那在四部福音书里面呢是写的最详尽，而且最主要的，他把时间、地点还有牵涉到的人、人事地啊，都交代的一清二楚。好，我想呢，啊，刚刚主席 Danny 也带给我们读过第二章哈，那我想大概，我们还是来把第一章、第二章哈，我很快的，我们来看一次哈。好，那这边啊，这边啊，这个第一章5-25节啊，这边他提到有一个人叫施洗者约翰，他的出生。那路加啊，对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那个白胡子那一个撒加利亚哈，撒加利亚和母亲伊丽莎白的身份做了很清楚的交代，包括他是谁，他在做什么事情，做了很清楚的交代。那他也很详尽的描述啊，撒加利亚在圣殿里面遇见天使的情形到底是怎么样。那天使告诉他说，神垂听了他们的祷告，他们一直多年都没有小孩子，他们希望神给他一个小孩子啊。神告诉他说，神将赐给他们一个孩子，然后告诉他说啊，这个孩子将来要为神做些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呢啊，因为撒加利亚和他的妻子都已经年老了，怎么可能再怀孕哈，不敢相信，所以神使撒加利亚暂时变成哑巴。那众人就在圣殿外面等啊，不明白为什么他在圣殿里面呢啊，他耽搁了这么久啊，一直等到他出来才跟他们，不能没有办法跟他说话，因为他变成哑巴啊，才猜啊，他可能在圣殿里面看见了异象。好，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好，这边啊，第一章26-38节哦，他又写另外一个地点的故事啊，讲到耶稣啊降生是怎么样降生的啊。降生的啊，当撒加利亚的妻子啊，伊丽莎白，果然怀孕了。那到第六个月的时候，这边特别讲 啊，伊莎白怀孕的第六个月，讲得很清楚啊。那天使就差派啊，上帝就差派天使加百列啊，到加利利的一个叫做拿撒勒的城去，和当时已经和约瑟订婚，但是尚未引起的玛利亚显现，向他显现，告诉他他将会怀孕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这是发生在哪里？是在伊莎白啊怀孕第六个月。所以呢，由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啊？原来呢，啊，约翰比耶稣大了几个月，哎，六个月啊，这边跟你讲了哈。而且呢，哎，他们有亲戚的关系耶，他们有亲戚的关系。好，那玛利亚啊，得到这个天使的信息以后呢，啊，他是赶快动身啊，到犹太山区拜访伊莎白啊，伊莎白。好，因为玛利亚是住在加利利那一边，拿撒勒就是在加利利地区，犹太地区是在比较南边。好，往犹太地区拜访伊莎白，那他在那里呢啊，跟伊莎白啊住了三个月，回家，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就说，然后怎么样，伊莎白就生了一个儿子，六个月加三个月，总共几个月？九个月哦，是不是？九个月哦，那我们生小孩子要从怀孕到生出来要几个月？哎，就是九个月嘛，对不对哈？所以呢，这也符合一般人我们知道的九个月怀孕九个月，然后生孩子这个事实。所以呢，路加他是以专业人士的立场来描述这一些事情，而不是用文学手法啊，在那边含含糊糊把事情交代的很美啊，含含糊糊的交代过去就好了哈。那还有玛利亚当时呢，她还没有结婚啊，就怀孕。那在当时呢，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特别是犹太人啊。那如果说啊，但是呢，尽管是这样，当天使告诉玛利亚啊缘由的时候呢，她顺服了。她说：“我是主的婢女啊，我情愿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那她的丈夫约瑟，他也愿意迎娶她，因为天使也向她显示。那这些事情呢，这么细节，这么 detail。啊，只有路加写出来，其他三部福音都没有写。那所以呢，我们可以去合理的推测啊，应该是啊，路加在写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亲自拜访玛利亚所得到的资料。那当他跟路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说，如果不是真实的话啊，这所冒的风险是多么的大啊？当玛利亚把这个事情说出来的时候，用当时的风俗啊，在当时的习惯。的风俗，他有可能会被人羞辱，甚至受到生命的危险。如果不是事实，他没有必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那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第二章啊，当耶稣降生的时候，路加也把当时的背景资料交代了一清二楚啊，包括当时的罗马皇帝是谁，叫什么名字，还有叙利亚的总督啊，叙利亚总督呢啊，他就管那个加利利还有犹大。这一块地区的一个总督，罗马派一个总督在那个地方来，啊，就好像我们澳洲有英国啊，现在是国王，那我们这边有一个澳大利亚总督一样哈。那还有呢，还有说明说玛利亚她必须要回到伯利恒，在那边啊，然后呢生产，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怎么会从老远拿撒勒，然后就走这么远啊，到伯利恒是什么原因？交代了一清二楚。啊，是因为当时的罗马皇帝啊，他叫奥古斯都，他颁布一个命令，要罗马帝国所有人民都回到本乡本土啊，去那边做一些户口登记。那这事情呢，也符合我们历史上面的考据。那还有呢，路加还记载说，天使啊，向在伯利恒向牧羊人显现啊，告诉他们这些啊，将有一个婴孩包着布啊，卧在马槽里面。然后路加还继续说下去啊，当玛利亚啊，这个满了洁净的日子以后呢，也就是40天啊，那他们照着犹太人的传统，把婴孩带到圣殿里面去，好吧，然后把耶稣献给神。那在那边，他们遇到两个人啊，一个是，看这边有没有哈，好，还没有。好，一个是西面啊，一个是有一个80岁女先知。那路加记载得很清楚，第一章、第二章记下这些细节，包括人名、时间、地点所发生的事，它牵涉到很多人。 那这会怎么样？所冒的风险是怎么样？啊，这些资料在当时的人都可以看得到的。啊，如果是有一些失误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不切实的时候，那人很容易就可以提出敲人去，说不是啊，我就是在当时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形啊。牧羊人说不对啊，我们都没有看到天使啊。那如果这样的话，他写下来不但对基督信仰没有帮助，反而成了基督信仰的绊脚石。所以呢，我们可以相信，我们可以相信啊，在这世上我们常常有一些相信，我们相信没有神，我们宁愿不要相信有神，我们觉得说相信神是迷信的。但是你们相信没有神难道就不是迷信吗？难道达尔文就是神吗？他讲的就是正确的吗？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用理性来查考，只要查考两章，回去以后你们查考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二章，你理性来想，如果你真的是理性来想的话，你会相信耶稣降生的事迹是真实的，它不是神话故事，神话故事不会说的这么的具体。那耶稣基督的降生不但是真实的，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啊，包括天使向撒加利亚、玛利亚、牧羊人的说话，还有玛利亚的预言，好，对撒加利亚预言，还有西面，还有那两位老人家的启示，都是显示怎么样？往往都是指向怎么样？耶稣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啊，他是神的儿子，是至高神那位圣者，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我常常觉得说，啊，当我们去传讲耶稣基督，啊，我们就说哇，他好可怜，被钉在十字架。啊，当我们看到一部电影，啊，《The Passion of Christ》，我们当看到耶稣被鞭打，我们就会哭，我们觉得说哇，好可怜，好可怜，对不对？但是呢，哎，这个两千多年来，有多少人曾经为了一些他的使命而牺牲过？但如果这个人，他跟我们说他是神所派来的，我不晓得我们要不要相信他。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我们要相信他？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开始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来的，他是真实的。好，那我们再看下去。再来呢，他切中人的需要啊，这个礼物呢是切中人的需要啊。当圣诞节过以后呢，我们往往看到很多人啊带着礼物呢啊到商品要求退货啊。我前几天啊因为买错东西了，我就到 Kmart 到那个 service desk 哦退货。哎，花姐呢比平常排的路要长，还没有到圣诞节我们就开始退货了哈。那根据呢网上一个网络平台啊，就是网络平台叫做 Gumtree 啊，应该大家都很熟悉哈。统计啊，每十个人中收到礼物的就有七个人是不满意的，不一定退货，但他觉得不满意，只好往那个家里看有没有空间就塞进去了哈。那不晓得你们今年有没有收到圣诞礼物啊？那不晓得收到圣诞礼物满不满意？我想明天就知道了哈，或许现在已经知道了。好，明天才是 Boxing Day 哈。那说真的呢，我想呢，要给人啊合乎需要礼物呢，在这个时代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像绞尽脑汁哈，不知道怎么送。那现在人呢，啊，特别是在开发中已经开发的国家呢，啊，其实对礼物的要求需求并不是这么的高，只是一种心意哈。因为怎么样，你需要的东西自己早就买了嘛，你不会等到圣诞节嘛，对不对哈？那除非说自己买不起，真的太贵了哈。那如果你买不起，我想人家可能也是一样送不起，对不对哈？那有一个影片啊，这个是美国啊一个歌星啊，叫做玛丽亚·嘎瑞啊，他所唱了一首圣诞情歌，他说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对不对哈？我所要的，唯一想要的圣诞礼物就是你。好，那这个歌者呢？啊，他带着感情啊，唱出呢他对一个渴慕恋情女孩子的心声哈。他不要什么样的礼物，什么都不要了，他只要他所爱的这个男人呢，能够在圣诞节里面出现啊，然后呢紧紧的抱着他，我爱你哈。我想呢啊，这对恋爱中的男女呢啊，我们可以体会到，我们所要的就是这个，对不对哈？但这一种呢，对恋情的渴慕呢，其实是怎么样？ 是不靠谱的，因为任何的激情终将褪色。那婚前的罗曼蒂克呢，将面对着婚后里面的油米茶烟醋。那婚前的鲜花呢，难免无法避免不了这生活中乱丢袜子了、乱洗牙刷的这些怨言，是不是？那其实人类最需要礼物是什么呀？其实刚刚我们诗歌所唱的是生命的救赎。这也为什么当耶稣诞生的那天晚上，天使呢要向一群牧羊人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日子，关于万民的。而当耶稣诞生满40岁，玛利亚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那西面那个老人家他把孩子抱在怀里颂赞上帝说，主啊，你已实现了你的应许，如今可让你的仆人平安归去。我已亲眼看见你的拯救，就是你为万民所预备的，他要成为启示外邦的亮光，成为你子民以色列的荣耀。那所以呢，耶稣来到世上做什么？他不是来玩的，不是像你们来 holiday 的，不是的啊。耶稣在2000年来到世上，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拯救世人。为什么？因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源头都是罪，都是罪，所有源头都是罪。当我三个小孩子都在的时候，我才开始想说，哇，我以前好羡慕，大家孩子都在一个地方，多棒啊！但是相处的话，才会知道，还是有一些问题哈。那这些源头呢，其实都是罪，都是罪。那这可能是自己的罪，那也有可能是别人的罪所引起的，可能是现在的罪，也有可能是很过去的罪，甚至是远从人类的老祖先亚当夏娃所犯的罪，影响到现在的我们。那但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自己没有罪，因为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又没有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但是纵使我没有做出违反法律的事，也有可能心里我们有一些违反道德的思想，我们去做出一些违反道德的事，比如像婚外情、奸淫、欺骗。好，我们常常讲说圣经说不要说谎话，其实你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也有可能是谎话，因为你避重就轻嘛，你故意导引他到这个地方来嘛，这是不是也是谎话？贪心、自私、骄傲，你们听了以后不要低头，如果你低头我要低头了，因为我跟你们一样，我跟你们一样。好，那纵使我们没有做出违反法律的事情，也有可能内心已经有这个观念了，有这个念头，只是没有做出来而已。那这不代表我们比做出来的人好，可能只是因为我们生长环境好，知识水平比较高，我们觉得说，控制我们不可以做，不可以做，比较能够控制自己，或是我们只是运气比较好，没有被逮到而已啊，是不是？那圣经对罪其实有更高的标准哈，任何思想上、话语里面、行为上不合乎神心意的都是罪。所以罪的原文在希腊文里面，在希腊原文里面，包括希伯来文里面，它是代表不中标，就是没有打到你，打你中靶射过去的话没有中标。也就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你没有打中我的心意啊！凡是不合神心意的，就是罪。那其实呢，我们觉得神怎么这么的，怎么这样子？只要不合你心意就是罪的。其实，让我们想一想，任何不合神心意的思想或是行为，虽然刚开始或许看起来不像个罪，但是往往会慢慢形成人所认知的罪。那罪使人心灵空虚，得不到满足，得不到平安。罪使人与人之间产生问题，还有怎么样，我们应该知道，看到现在的情况，国与国之间产生问题啊，这些问题难道是我们表面上这样吗？俄罗斯不要让乌克兰加入这个地方来，然后就打。那其实美国看到说俄罗斯你这么可恶，好，我就攻击你武器，因为你因为他错你对，难道只是这么单纯的问题吗？那最重要的，罪使人与神的关系产生问题。人与神本来是人，就像 创世纪六天，当我女儿要从伦敦回来，我必须要去买一个 car seat， 要买一个 high chair， 还有一个小 baby 一起睡的地方，我必须要从头到尾 set up。 但神有没有帮我 set up？ 你看创世纪有没有，人是在第六天了，第一天神说有光，然后再来有陆地，怎么样 set up， 然后到这样开始有一些植物可以作为食物，然后开始有一些动物，神开始做 set up。 神对我们这么爱，但为什么到最后发生这么一些不幸的事情呢？那因为罪使我们跟神之间产生问题，那实际上这也是所有人类问题的根源。那圣经告诉我们，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罪的结局就是灭亡，但是因为耶稣的诞生，解决了人类因为罪所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灭亡，那我们不是灭亡。那还有呢，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神的惩罚。那一个呢，是我们可以不再犯罪。你们可以讲说，哪有基督徒还是犯罪啊，对不对？那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得到新生命啊，当你有这个圣灵，当你的新生命的时候啊，他会带领你，你会做一个改变啊。这几天我经历很多改变，我说哇啊，怎么发生这事情，我很生气。但是呢，当圣灵充满我心的时候，我说奇怪，我的观念怎么就改变了？因为圣灵给你的改变，所以你不再受罪的辖制。那这个就是人类最需要的礼物，最需要的礼物。那最后呢，是这个礼物有永恒的价值。那现在的人呢，对物质性的礼物呢，其实要求并不要求永恒，对不对？我们只要符合需要，或者只要代表一个心意，送个花，虽然说两三天就卸掉了，哇，太高兴了，对不对？送个花，只要表示一个心意就可以了。那在工业时代呢，我们讲究的是新潮、新颖、新奇。那我们手机呢，往往是两年一换，哈，我们并不值为奇，因为绑约嘛，约两年一到，那当然就是白不拿，你当然就有新的手机了，哈，不值为奇。但是呢，对物质性的礼物呢，我们可能不寄望使用很久，可是对感情，我们却希望是长久的。我们盼望所谓说海枯石烂，天荒地老，虽然呢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望。那同样呢，面对生命，我们常常讲说当你信他的时候呢，你就不至灭亡，反而永生，你可以得到永生命。我们听了以后就听了 I don't care， 对，我不在乎。可是呢，当你面临有需要的时候，面对生命呢，我们是期待永恒的。或许当我们在生活困境，或者感情产生问题的时候，或是身体有病痛的时候呢，我们会生不如死，对不对？我们甚至想要了却此生，对，一了百了，对，可能有这念头。可是呢，在正常的情况下呢，我想每一个人都害怕死亡，所以也因为如此呢，癌症病人呢，往往他愿意付出很大的代价，他们只求能够甚至忍受一些化疗、一些标靶药、一些治疗的痛苦。我会这样说是因为我的姐姐比我大两岁，我上次提过啊，她得的卵巢癌，那后来又复发。那我就在跟她讨论说用那个标靶药的问题那才花姐呢一年可能要花差不多澳币差不多要4-5万为了那个标靶药一年。但是呢，效果怎么样？我一查说可以帮助你延长3个月到半年，可以帮助你延长到3个月到半年。但是呢，我想大部分人，当我们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都是不计一切，我们希望说就是三个月也好，就是半年也好，我们只为了多活几年或甚至于几个月就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最后再看一下。好，约翰福音3:16，他告诉我们说，神爱世人，甚至于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我刚刚提过，耶稣的诞生解决了人因罪所产生的问题，使我们不至灭亡，反而永生。我们可以永久和这一位创造主这么伟大的创造主，我们可以跟他永恒的相处。那我们想一想，这是不是一件很棒的礼物，很棒的礼物。 但是我要问说，你们得到了吗？如果说你还没有，你想要吗？好，这不要花钱去买了，不要花钱，因为礼物不需要买嘛，对不对？谁会去买礼物？而且呢，其实这个礼物呢是只送不买。好，你不能把认为说，哎，基督徒好像在买哈，我们到教会来奉献，哎，好像买，不是的啊，这礼物是只送不卖。那你也不用说啊，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哇，我要成为好人，很 holy， 我才到教会来，才能够得到这个礼物。啊，就像说现在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有些父母圣诞节的时候就跟小孩子说，你要乖啊，你要乖啊，圣诞老公公才会把礼物给你哈，对不对？不需要的。因为呢，这礼物是免费的，而且是给每一个人的，不管是好人或是坏人，只要你愿意相信他、接受他。为什么？因为经文告诉我们，叫一切信他的，叫一切信他的，只要你愿意相信就可以了。那你愿意吗？好不好？我们做低头，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啊，尽管我们啊常常啊相信我们的理性，但其实理性岂不是也是你的创造吗？啊，当你创造这个宇宙，有所谓的万物吸引力啊，有所谓的一加一等于二，有所谓有一等于 mc 平方啊，这一些难道是科学家发明的吗？不是，他们只是发现。主，你不但是那一位创造这所有的神，你更是爱我们的神。你就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你巴不得能够把我们拥在你的怀抱里面。尽管我们是这么的，因为啊一些罪的原因，让我们是污秽不堪，但是你愿意啊为我们来在十字架上，你亲自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面啊，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孽。因为你是那位公，不但是慈爱的神，更是公义的神啊！主，我们感谢你，你也帮助我们啊！当我们相信你的人，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好叫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如果我们还没有认识你，也能够啊，借着啊这一篇你给孩子的信息，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你们。主，我们是人，是这么的渺小。你为什么这么的看顾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你在啊四十多年前，你让孩子啊会跟一些基督徒辩论的一个年轻人啊愿意服务在你面前。同样的，你今天也将这个恩典能够在做每一个人身上，求你这样引导的。谢谢你，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